第六十七集，
在日军的重兵看护之下，由乌油江顺流而来，刚过省界就遭到了武装拦截。在崇山峻岭之间，马万全亲自带队设伏，在乌油江水流最为湍急处，他们先用水雷袭击了这两条火轮。这场为了营救我母亲的突击战，整整打了大半天，双方士兵的血水染红了江水，一直到落日时分，枪声才开始平息。
真是有劳司马令，你这么兴师动众，这是要送我去见你们大帅吗？
我的母亲面沉如水，她用一块手帕捂着被割伤的额头，冷眼看着她前夫昔日的马便。马万全的脸一下红到了脖子里，看着他，又看看巴斯蒂安，低头说：
这是由重庆方面拟定的营救方案。
我当然知道是重庆，他们是死也不会让我去南京的。
马万全接到的密令是不惜一切代价的营救，哪怕是玉石俱焚。抬起头来的时候，脸上已经恢复了峥嵘，抬手一枪就毙了那位唐先生。马万全把手枪插回枪套，对我母亲说：这也是重庆方面的命令。
万全，你什么时候也成了他们军统的人了？
我母亲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，语气却温和了许多。马万全一愣，再次低下脑袋说：
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。
他就是个替人背黑锅的，你想过没有？如果今天死的是我，这口黑锅就得由你来背了。
是，我想过，在他们眼里我就是条丧家的狗，除了听命我能怎么办？
我母亲脸上这才露出了一丝笑容，一松手，那块沾着她血迹的手帕随风卷入江水。她挽起巴斯蒂安的一条胳膊说：
我们捡回了一条命，这也算是劫后重生了吧。
两天后，圣诞节的傍晚，秀州城的天空中飘起了细雪。从下午开始，韩野贫就在教堂门口布施，把热气腾腾的粥与馒头分发给无家可归的人。一名衣衫破烂的流浪者在经过他跟前的时候，忽然唱起了秀州调的《莲花落》。韩野贫的手停了停，悬了这么多天的一颗心总算是落进了肚子里。这几句《莲花落》就是我母亲安然脱险的讯号。他把勺子交给边上的那个女人，使劲搓了搓冻得有些发僵的脸，转身进了教堂，接过年轻的神父递上的一杯热咖啡，喝了两口之后就放下说：
今天有点累了，晚上就不跟大家一起过平安夜了。
年轻的神父用一种揪心的眼神看着韩野贫，一直把他送上车，再三说他是太辛苦了，劝他要多注意休息。当晚，韩野贫就在睡梦中开始发烧，第二天送进医院的时候已经不能说话，两天后，他在医院的病床上抽搐而亡。孤独离开人世时，我那可怜的侄女文凤已经被带往武汉，随后转机去了日本，最终还是生活在了他的外公的身边。我是那么的悲心交加。母亲脱险的信息与韩野贫的死讯前后传来，我把自己关在师部后院的一间小屋子里，用了整整一天来思念我的结发妻子，却怎么也记不真切她的容貌。我让赵白日翻遍了我随身的所有物品，竟然连一张他的照片都没有找出来。我越是悼念他，他在我印象中就越发的模糊不清， 常常与一些毫不相关的女人重叠在一起。我只记得跟他在天津结婚的时候，我还是个少年。我清楚地记得我趴在他身上的时候，心里想的是我母亲的小丫头腊月。后来我们一起漂洋过海去了法国，可我整个留在巴黎的记忆里塞满了董秀兰这个早已离我而逝的爱人。现在从未与我相爱过一分钟的这个女人也死了，我的心里竟是那么难受。几天后军部来电，让我动身去参加什么防务例会，顺便与新到任的军长见个面。以往这种狗屁倒灶的会议我是从来都不会去的，我管他谁来当这个军长。现在不一样，现在的孙家已经江河日下，我母亲在沪杭两地的产业都遭到了查封，连银行也在南京汪伪政府的控制之下，秀州城那头更不可能再有资金供我养病。出发前我把军需处的政府三个处长都带上，我无可奈何地对他们说，往后为了那24两，我们都得去看他们的脸色。24两是一个士兵一天的法定配给，一层一层盘剥下来，当兵的往往也只有在轮阵前那几天才能吃上几顿饱饭，这在国民革命军中早已不是什么秘密。当兵的是图那点钱粮，打仗打的也是钱粮，谁的一只手里抓着了钱粮，他的另一只手就可以肆意的去卡人家的脖子。会后新任军长方明山用他那只柔软的手掌握着我的手，一脸礼贤下士的儒将模样，非要留我在他的军部住上一晚，他要跟我好好的叙叙旧。我在心里冷笑，哼，有什么旧可叙呢，无非就是让我见识一下他那副小人得志的嘴脸。想当年我当陆军总指挥与一省之长时，他还是个被夺了职的记名师长，每天提着公文包，说是在南京的作训部里上班，其实就是在偌大的办公大厅角落里摆了张办公桌，跟那些中下级的作战参谋们一起出操点卯，既管不了别人，也没有人太愿意搭理他。为了显示与众不同，他在他的办公桌上堆满了书籍，后来索性把家里的文房四宝也搬了过去，整天站着临他那两笔当私塾先生时学的魏碑。方明山的儒将之名就是从那个时候得来的。他下班后还常跟首都的那帮文化界人士混在一起，在背后抨击时政，说一些同僚们的坏话。但方明山跟那些单纯的文人不一样，他说起话来慢条斯理的，听上去是那么的超然物外，与世无争，而其实他就是一匹躲在角落里伺机而动的恶狼。当初我一眼看穿了这个人，就在我接受巴斯蒂安的建议，面向全国各地招贤纳士之际，他专程从南京赶到秀州城，送了我四幅文征明的凭条，说是他的家传之宝。我说这里太重了啊，家传之宝怎么可以随便送人呢？方明山一脸宝剑赠英雄的气概，跟我从文征明谈到了戚继光，从时下的白话文谈到了他带兵治军之道，顺手又送了我一本由他编写的《步军实练》。方师长，你有什么话要对孙某讲的，请尽管明说。南京虽然安逸，也消磨了一名军人的义气。我愿意带一旅之师为孙总指挥
戍边屯垦。
我一个小小的省份啊，哪有什么这个边可戍？老方，你是把我当成蒋委员长了吧？
那我可以为孙总指挥整军练兵。
哎，那是《水浒传》里林冲干的活啊，我怎么可以让方师长大老远的来当教头呢？要来至少也当个师长吧。问题是，哎呀，我下面那几个师里正副职都满编了，撤掉谁都怕是难以服众。要不这样，你是从中书来的，哎，跟方方面面都熟悉，你去替我争取一个师的番号过来，兵由你来招，哎，这个师也由你来当家。
总指挥，这个想法好，明山一定尽力而为。